山东茌平县的朱长达虽说不及邹三阳有钱，但家境也是比较殷实的。一家四口种着50亩地，两头牛，还有一挂2匹马的大车，家中坐北朝南七间带抱厦的大瓦房，配上东西厢房和屋由大门两边的一排南屋，组成一个一亩有余的四合院。院子的甬道啊，两边靠近堂屋的地方有两处王氏和朱红莲管理的大花坛，虽说没什么名贵花卉吧，但那红黄紫蓝粉等各种色彩的月季和玫瑰繁花盛开，把一座宽大而空寂寥落的院子点缀着生机盎然啊。一排七间的堂屋高大雄伟，五脊六兽雕梁画栋，廊下自西向东一幅接一幅的绘制着八仙过海的故事，室内有红松做的桌凳和条几，一律呈现着仿紫檀的色调，显得古朴深沉而静穆啊。迎门墙上悬挂着一幅绣制的中堂画吉庆有余，两边配有一幅浑厚道尽的字体对联，年年吉庆祝吉庆，岁岁有余庆有余。桌上除了一套现装的四书之外，便是梅泉诗训等一类的有关习武的书籍。相亲的第二天吃罢早饭以后，邹崇武和金月娥在东厢房，朱红莲和王氏在西厢房，分别商议着比武的事儿。郭子清、朱红灯和朱红群则坐在堂屋里头，一边品茶一边谈论义和拳举义的事儿。郭先生啊，朱红灯看了一眼郭子清，现在全民的情绪异常高涨啊，他们忍受不了朝廷的压迫和洋人的欺负，纷纷要求马上举义呀。比起前两年条件成熟多了，只是全民在直隶京津一带虽说有些发展，但他们起义的目的一般都不太明确，多数人畏惧大清朝的权势，仍主张助清灭洋，主张扫清灭洋的少数人又梦想当皇帝，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的潮流。郭先生，朱红灯用征询的口吻说，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也弄不清楚啊。郭子清凝思良久，过些时日我想到南方去一趟，最近湖广一带一些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正在秘密结社，为推翻帝制和共创民国在集结力量，我觉着他们可能是对的。这场大的行动如没有新的思想、新的旗帜和新的斗争方式，是很难取得胜利的。我这次到南方去就是想摸摸底儿，糊里糊涂的不行啊，一定要弄得非常的明确，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思想、旗帜和方法问题解决不好，其他方面准备的再充分也不能贸然行动啊。哎呀，你讲的这些连我都弄不清楚，全民恐怕是就更能啊，全民恐怕就更难弄明白了吧。朱长达快言快语的说，助清灭洋也好，扫清灭洋也罢，里面都有个洋字，你常说的民国洋人早就实行了， 要是我们也建立民国，那不是和洋人一样了？还打人家做什么呀？是啊，这话也对呀。朱红群说，什么思想了、旗帜了、方法了，统统不去管他，现在就立即起义，先搞他个五马破槽再说。
起义是要付出牺牲的，我们不能像没头的苍蝇那样到处的乱碰。郭子清循循善诱的说，去年冬天，冠县一带的全民攻打教堂，遭到直隶山东清兵的联合镇压。今年春天，德国又借口宜州教案，派兵入侵宜州，占领日照县城。如今清政府派玉贤带张汝梅出任山东巡抚，这家伙秉承慈禧太后的旨意，提倡保甲团练，安抚义和全民。一些权贵被妖言所蛊惑，居然打起助清灭洋，甚至御赐大旗。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呀。我们起义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清朝，共创民国，其次是解决洋人的问题。如果一开始就将扫清灭洋改为助清灭洋，那就从根本上违背了起义的宗旨啊。请郭先生放心，朱红灯大声的说，说心里话呀，我和本明虽说有许多事弄不明白，但一定要千方百计的说服全民，绝不去打助清灭洋的旗号。
好啊，好啊。
郭子清正要说些什么呢，王氏和金月娥并肩走进了堂屋了，朗声一笑的说，
他们俩已经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开始比武啊？
我们正等着信儿呢。
周长达说，那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事情确定以后啊，郭子清、朱红灯、周长达、朱红群、金月娥和王氏陆续的走出堂屋，一溜就摆开坐在廊下，一边品茶是一边观阵。大约九点半左右，邹崇武和朱红莲步出东西厢房，缓步的走进划定的全场。那样子，一个好像是高山青松，一个宛如雪中红梅呀。下场后，都想观察一下对方的功力如何，谁都没有首先出招的意思。为了显示一下各自的基本功，他们不约而同的练了一套梅花拳的大架。这是一套气功拳路，是梅花拳练习者必备的课程。这套拳路演练的好坏呀，最能看出一位拳师的功力了。朱红莲的拳路特点是快捷，从来没有输过。今天一见邹崇武的招数，突然感到自惭形秽呀。因为郭子清跟他讲过，练习梅花拳呢，不能仅仅满足于一招一式的拆解，以及技击、散打、点穴、锁骨，而是要以儒、释、道三家的精义和周易之理统筹训练，时刻不忘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四门八方、九宫太极，一直达到攻击无招、防守无势，将原来的拳路全忘掉，做起来乃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那才是一个梅花拳式的最高境界呀。今天一见邹崇武的拳法，才忽然感悟到什么是郭子清所说的梅花拳的最高境界，领略到攻击无招、防守无势可能蕴藏着的无穷奥妙。
朱孔廉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出现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一方面他感到高兴，感谢郭先生给他带来一个武功高强而且貌赛潘安的如意郎君，另一方面想到比武之事又觉着为难，不出手认输不是他的个性，你说出手吧又怕邹崇武不知深浅，把自己打得太狼狈，在师长父兄面前丢脸，最后啊还是决定使出自己的绝技以快捷取胜。比起朱红莲，邹崇武的心境相对平静一些，他一看这位心上人所演练的梅花拳大架呀，便知道他虽然也是武林高手，但比起自己的内在功力还是相形见拙呀。他清楚的知道以自己的实力要打败朱红莲是绝对不成问题的。令邹崇武不知所措的是，怕在比武之中成为赢家，而让朱红莲在师长父兄面前丢脸面，从而责怪他还没有成亲就不知道心疼人。正当邹崇武边练边想举棋不定的时候，朱红莲突然来了个八面霹雳啊，并趁邹崇武眼花缭乱之际，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使出一招猛虎掏心，挥拳向其胸部打去。由于这一拳出手太快了，邹崇武只得来个银龙腾空，提身越过朱红莲，蜻蜓点水般的轻轻的就落在他的身后了。果然是好拳呐！朱红莲的心里赞叹着，转身面向了邹崇武，虚晃了几招之后，运足了力气，突然一个燕子钻天转八步登空，欲用脚从头部和背部攻击邹崇武。看破其意图的邹崇武猛一缩身，来了个逆向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巧妙的就避开锋芒，化险为夷了。再次扑空的朱红莲暗暗一喜呀，坦然的走起八步少林车，貌似伺机攻击，实则是想诱邹崇武先出招后发制人，以己之快捷攻其不备。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邹崇武虽然感到朱红莲攻势凌厉，只顾招架很可能挨打，但仍然是巧妙的周旋着。他见朱红莲走起八步少林寺，想出手而又始终不出手，便泰然自若的就练起了满江红了。这是什么套路啊？不识此拳的朱红莲心中一惊啊，直到邹崇武从怒发冲冠潇潇雨歇演练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时候，朱红莲这才从迷茫中醒悟了过来。他见邹崇武始终没有出招的意思，便改变了企图后发制人的想法，突然一个金猫扑鼠，剑出弦般的纵身就跃向了邹崇武了。面对突然袭击，邹崇武提身一个旱地拔葱，八步登空，悄无声息的就落在朱红莲身后很远很远的地方。朱红莲见状啊，浮躁之气是顿冲脑门，转身连续使出猛虎跳剑、横扫千军、推山人海、青龙出现、铁门栓、通天炮，好家伙，数十个招数啊！但始终未能沾一下这邹崇武的身子。这个时候，一直到这个时候啊，一向自恃无敌的朱红莲呢，这才向邹崇武拱手施了一礼，因羞怯面色更加红润，他轻声的就说：“
我输了。
坐在廊下品茶观战的人们，除红莲母亲外，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啊，早就看出了邹崇武技高一筹。正在为朱红莲担心呢，一见这个始料不及的比武结果，都情不自禁的齐声喝彩。邹崇武和朱红莲相视一笑，并肩走到众人的面前。红莲的武功不如崇武，但这次比武却比出了武德呀。周长达轻轻的下了一口茶。红莲从小就争强好胜，从不服输，十几次大比武也确实从未输过，特别是那几个来相亲的，三脚两拳便被他给打跑了。今天的比武啊，好就好在他是红莲，同时也使我们领略了郭先生经常给我们所说的梅花拳的最高境界。好啊好啊。朱红灯也上去拉住邹崇武的手。原来我们一直以为我和本明和尚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今天呢，可算是见到了真正的高人了。崇武，朱红群高腔大嗓的呼唤着，你到石屏当拳师吧。
不敢当，不敢当啊。
邹崇武抱拳环视着说，
这都是朱姑娘谦让。
看了一眼郭子清，如果说我的拳术还算真行的话，那都是郭先生七八年含辛茹苦一招一式面授身教的功劳啊。
哼，郭先生偏心。
朱红莲装出一副淘气的样子就说，
你要是早几年教教我，也不会就这么输给他了。
柯子清笑了笑，你们今天比武是因为订婚之事，现在有了结果了，你再表示一下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呀。朱红莲扑闪着明媚欢快的大眼睛，偷偷的瞥了邹崇武一眼，羞怯的点点头，猛地向东厢房就跑去了。众人一见都会心的笑了起来。邹崇武和朱红莲的亲事有了结果了，午宴刚罢，朱红灯和朱红群惦记着全场的事儿，便急急忙忙的回池平县城了。下午啊，朱长达请了一位人称黄半仙的算命先生，给邹崇武和朱红莲测了生辰八字，在郭先生的主持下互换了帖子，一家人等都很高兴啊。吃晚饭的时候，金月娥表达了对朱长达和王氏的盛情款待后，而后他说，
孩子们的亲事已经说好了，要是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和崇武明天就回去了。哎呀，你慌什么呀？
王氏亲切的拉着金月娥的手说，
你说这么远老远来了，再待几天吧，咱老姐俩也好好说说话呀。不啦，亲家成了，往后见面的时候就多着呢，出来四五天了，要不是怕崇武他爹惦记，我还真想再住几天。那明天就别走了。
朱红莲看了一眼金月娥，用近乎乞求的口吻说，
我还想跟崇武学学这满江红呢。
那得多长时间呐？周长达爱抚的笑着瞥了女儿一眼。崇武的满江红是跟郭先生学的，你怎么守着师傅去求徒弟呀？
不嘛不，我就要跟崇武学。
朱红莲说着
还故意撒起娇来了。爹故意糊弄我，我早就听说了，郭先生明天要到南方去。
王氏心疼女儿啊，
那就以后再学吧。
不，我现在就要学，我就要学嘛。
朱红莲有些撒娇，而更显得有些固执的说着。
再说了，郭先生和崇武一走，就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了。
那就再待几天嘛。
郭子兴用征询的目光看了一眼金月娥，
成了亲家了，多住几天少住几天的也不要紧，让红莲学学满江红，你们老几个也忙里抽闲说说话，不也挺好吗？
好吧，那就再麻烦你们几天。
金月娥拉着红莲的手说，
郭先生是我们家的恩人，一语千金，怎么也不能让他掉到地下呀。
朱红莲一听，乐得脸上像开了花似的。晚饭以后，郭子清本想给朱红莲说说满江红，见金月娥暗暗递了个眼色，便跟着朱长达到堂屋去下棋了。郭子清和朱长达一走啊，朱红莲的胆子也大起来了，居然当着王氏和金月娥的面拉着邹崇武便到他的西厢房去练拳去了。正在收拾碗筷的王氏和金月娥一看，相视一笑，想说什么又同时摇了摇头。朱红莲领着邹崇武走进他的闺房，连忙反手就掩上门了。朦朦胧胧的烛光下呀，邹崇武端详着朱红莲那红扑扑的面颊，用爱恋又略带责吻的口吻说，
将来过了门了，什么全不能学呀，总得这时候学，你不害羞啊？你不害羞，我还满脸发烧呢。